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感谢神。就是好像在疫情渐渐又严峻的时候，我们还是有恩典可以一起聚集，我们来敬拜神。那明天就是除夕，我们要求主他的洁净，像防护罩一样来保护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家。我们在团圆的时候是格外蒙主的保守，也有主所赐的平安和喜乐。今天呢，我们的第四章，其实跟下周的第五章其实它是一整个段落。那其实就是神为所有的百姓，从大祭司、全体会众、高层的领袖、平民，就是当他们在误犯神吩咐不可行的事之后呢，设立了赎罪祭的条例，那为的就是要让那个误犯的人在神面前必蒙赦免。那我们在经文里面其实会看到，就是好像那个不同影响力的人，他误犯了罪，他所献上的那个祭物好像就越贵重。但是其实不管是谁，就是为了要得到神的赦免呢，其实都必须要执行非常严格、非常繁复的这个献祭的程序。像是把按手在祭牲的头上，宰杀祭牲，盛装祭牲的血，将血带到外圣所，把指头沾血在血中，然后向着圣所内层的帐幔，然后要弹血七次，抹血在香坛的四角上，其余的血倒在外祭坛的座底。然后呢，要拿掉脂肪，将脂肪献上在祭坛，烧在祭坛上，然后将祭牲其他的部分带到营外洁净之处，最后是完全的焚烧。其实当我自己我在读完利未记第四章的时候，其实我自己心里是很想问一个问题，我们华人不是说不知者无罪吗？那为什么在神的眼中，因为不知道神的吩咐然后误犯的罪，却要这么麻烦、这么严肃、这么认真的去处理呢？我想我们先来看一下那个不知者无罪这句成语，其实它是有上下文的。那它的出处是在诗经大序那里说，上以凤画下，下以凤刺上，主问而举荐，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见。好，所以这个呢，其实它是指就在上位者为了整个社会道德伦理的教化，然后在下位的臣民为了对统治者的规的，就是要对统治者提出规劝，然后他就提出意见。所以这两方即使提的不正确也是无罪。就是那个敢提出意见的人，他不应该要承担什么责任。那听取意见的人呢，即使对方所说的缺点没有这些缺点，但是你也要引以为鉴戒。所以这个不知者无罪他讲的并不是说人人都可以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对于犯罪呢毫无惧怕，然后无所谓的去说任何话做任何事。不知者无罪呢，他反而是指的就是在上位者在下位者都是因着着眼于整体，然后愿意尽己所能尽己所知的去对群体贡献出最大利益的意见，而且呢双方都要承认自己的有限，都愿意接受修正跟改变。我想这个是我们在人的社会里面我们都很渴望的一种理想的状态。但是呢在现实世界里面我们常常遇到的其实常常是因为不知道而导致严重的后果。那在出埃及记三十二章那里呢就记载了以色列百姓蒙神赦免被带领出埃及，脱离了奴隶的身份。那在那一路上神供应他们食物吃，给他们水喝，耐心的带领他们到西乃山下， 神要与他们立约，那他们只要愿意听从神的话，好遵守神的约，他们就是属神的子民，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好，于是呢，好以色列百姓好在西乃山下就等摩西好能够领受神的诫命跟吩咐。那正当摩西他预备拿着神所赐的法版下山之前呢，山下的百姓呢等不及了。好，那他们就向亚伦呢就提出了一个看起来很有建设性的意见，他们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遇了什么事。那后来呢，其实亚伦他没有照着神对他的呼召帮摩西说话，反而是顺着民意，那他就提议以色列百姓呢摘下他们的妻子儿女耳朵上的金环，那亚伦就用这个百姓同心献上的这些金子呢就铸造了一只金牛犊，所有的百姓看见亚伦铸造好的这个金牛犊呢就一直指着那个金牛犊好说，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出埃及的神。好，亚伦看见了以后呢，他就是继续顺应民心民情，好，就向百姓宣告，明天我们要向耶和华守节。那百姓隔天呢，好，清早就起来，然后就向着那个金牛犊，好，在那里献燔祭跟平安祭。那经文说，他们是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好，其实就是形容他们是轻轻呼呼的随己意敬拜神。亚伦他不知道，不知道他自己就是这样子顺应着百姓所做的这一切，结果却是陷百姓在一个得罪神的大罪的里面。那因着这个罪呢，神就发烈怒，想要把他们全部都灭掉。而且呢，以色列人当中也有3000人哈，为了这个罪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我们想想看，如果你是那个大祭司亚伦，如果你是那一群百姓当中的一个，你会不会深深的体会到，原来因为那个不知道而做的事，竟然会造成如此严重的结果？其实呢，亚伦他真的可以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做了上帝不要我做的事。那以色列人呢，也可以说，我们就是因为不知道那个带领我们出埃及的那个摩西，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哦，但是呢，他们说这些不知道的时候，其实他们背后应该都要知道，就是过去，哦，前不久他们在埃及他们做奴隶的时候，神听了他们的呼求，拯救他们脱离法老的统治，领他们过红海出埃及，然后在旷野给他们水喝，给他们食物吃，哦，这个都是在前不久发生的事情。然后现在神带领他们到西乃山下，神正要跟他们立约，而且呢是为着将来他们要神要带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在这个过程里面神一直保证会与他们同在。因此呢，他们说不知道摩西发生什么事，其实这个正说明了他们是应着景象背逆神。那但是呢，后来以色列人并没有因着他们的过犯受到该受的惩罚，那因着摩西为以色列百姓恳切的祷告向神赎罪，神就再次的应许，要与以色列百姓同在，神要与他们重新立约。我想如果我是亚伦，我就会想，我还有资格站在神面前继续服侍吗？如果我是以色列人中的任何一人，我就会想，神真的还会接纳我做他的子民吗？那我更会想要问的是，我们犯了这么大的罪，神真的要跟我们重新立约吗？我们真的还是圣洁的国度吗？所以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我们看到第4章的 二十节、二十六节、三十一节、三十五节那经文里面是重复四次说必蒙赦免，表示神是乐意赦免人的罪。因着神是这样子一位慈爱的神，所以神的百姓也要真心诚意的承认自己的罪，并且愿意正视生命的真相，就是罪必须付上死的代价才得赦免。因此呢，这个赎罪祭的条例对于当场站在神面前蒙召做大祭司的亚伦，还有全体的以色列领袖以及百姓来讲呢，其实它不是一条冷冰冰的未来式的规条，而是他们刚刚才在西乃山下他们经历过的一个恩典，就是神他过去现在未来都要赦免他们的罪，他们可以继续服侍神，神会接纳他们，重新接纳他们做神的子民，被神看为是圣洁国度的一份子。我想对今天的我们来讲，我们也会误犯神吩咐不可以做的事，因此呢，在神面前必蒙恩典，这个同样也是帮助我们相信在神的眼中他仍然看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是在神面前必蒙赦免，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需要的恩典。但是呢，这个恩典是神他亲自为我们付上了贵重的代价。那在创世纪的第四章、八章、二十二、三十一、四十六章那里呢，其实都看到从亚当夏娃犯罪了以后，人都是凭着一种简单的祭来与神相交，透过这个简单的献祭向神感恩委身赎罪，但是这些献祭呢跟立位祭来相比呢，就会发现神将一切献祭的礼仪更新了，然后又再加上了赎罪祭。神不是只是让人知道自己有罪，其实他是为人打开了赎罪的恩门。在一到三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若有人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上误犯了一件，或是受膏的祭司犯罪使百姓陷在罪里，就当为他所犯的罪把没有残疾的公牛犊献给耶和华为赎罪祭。那这里的赎罪祭呢，其实它原文的翻译是更接近洁净祭，那在献这个赎罪祭洁净的礼仪中呢，那首先是代表全体百姓的大祭司要献上赎罪祭作为洁净礼，因为大祭司如果犯罪了，那全体的百姓都会受牵连，同时呢，为了不使他的罪玷污圣所，那洁净礼就必须要在圣所施行。大祭司把血带进圣所，把血弹在幔子上，还有抹在香坛的四角上，最后倒在祭坛的脚旁，然后剩余的祭牲全部用火焚烧。这个就是让敬拜神的地方得到洁净，归耶和华为圣，那神可以住在他的子民中。献公牛犊为赎罪祭，其实在古代其实到现在都是，就是它是非常贵重的祭物，但同时呢，这个也应该是要借着这一个献祭提醒亚伦还有世世代代之后的大祭司不要轻看小罪，更提醒他们不要再犯先前指着金牛犊拜假神的大罪。在四章的第六节十七节那里说，献赎罪祭的时候必须把血弹在隔开圣所和至圣所的幔子上七次，这个是象征把血完全献上，要去完全的满足神对公义的要求。那最后呢，这只公牛剩余的部分用火全部焚烧，那所以这里呢，弹血七次全部焚烧，其实它是要让人 清楚的看见，而且是明明可知，就是神圣洁的标准是不会改变的，罪不分大小都是神所厌恶的。神设立了这个赎罪祭，就是让那凡是自认有罪的人都可以借着献上的祭牲付出生命还有流血的代价。那祭牲为人的罪而死，付上了这个罪的代价，人就可以得到神的赦免和洁净。但是呢，大祭司是有罪的，需要不断被洁净，然后人也是有罪的，需要不断的献上祭物。很明显的就是世世代代的以色列百姓献上了这无数的赎罪祭，虽然它是贵重的，但不是永远有效的。神他不是要让人一直处在这一个好像面对神圣洁的这个高标准然后完全无能为力的光景，好像人在这个献祭中好像只能够无止境的这个被罪疚感和罪恶感抓住，以至于人站在神面前总是绝望灰心。因此呢，最宝贵的就是到了新约，神以他的儿子无罪的主耶稣，他成为那个完全的祭物。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流血受死，他替我们成为罪，担当了我们的罪，完全除掉我们的罪。所以今天的我们不需要再献牛或献羊来为我们自己赎罪，因为主耶稣这个完全的赎罪祭一次献上永远有效。因此我们人在神的面前，我们是靠着主耶稣，我们都可以坦然的承认我是有罪的人，然后我们去领受主耶稣宝贵的赦免。这个必蒙赦免的恩典是神亲自主动付出的，这个恩典非常的贵重，是出于神白白的赏赐。但是呢，并不是所有的人知道然后都会去接受的，因为呢，其实我们人对于我是个有罪的人这个事实，其实我们人不只是不知道而是我们拒绝知道。有一个著名大学的一个心理治疗博士，那他在讨论课的时候他就说，我从来不承认我做错任何事。那其实在场的人连那个不是基督徒的听了都吓一跳然后就有人问他说为什么那这个博士生呢，他就是说承认做错有什么用反正都已经过去了，已经是事实了，不能改变然后他接下来说，认错只会产生一种效果，就是心里有罪恶感，心里会不健康。那其实呢，现代的一些心理治疗它确实就是为了要把人的那个罪合理化，真的用了很多其他美好的代名词那企图去涂抹人从内心而出的一种强大的罪恶感。那有些基督徒呢其实就是被这一个现代的心理学的潮流影响，其实也会认为就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要讲人有罪的问题我们更不要谈人的软弱因为这个会破坏关系那也有基督徒认为就是神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我们不要再讲那个认罪了结果呢就是一直过着那一个大错不犯但小过不断的这种生活，虽然信主很久可是生命没有什么改变。当我们基督徒我们跟世人一样，如果我们用心理学用教育来修饰人的罪，我们不承认罪恶的存在我们用人的方法去涂抹遮盖自己的罪，那其实这些方法呢都只是让人回避去正视罪的问题不但不会让那个罪恶自然消失而且呢，人根本的问题完全无法得到解决。主耶稣他是完全的赎罪祭为我们这个 百分之百的罪人，他付上了流血和生命的这个贵重的代价。人的罪只有主耶稣才能解决，因着主耶稣所献上的，所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不需要再献祭，但是我们不能够因此而轻看甚至忘记主耶稣他为我们献上的是无比贵重的赎罪祭。因着主耶稣他所献上的，其实带来我们生命的一个改变，就是我们可以跟那永活的真神有生命真实的交流，也可以跟这位永活的真神有爱的互动。其实这一份关系的本身，它就是非常大的恩典。而这个恩典，其实就是我们只要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向他承认我们的罪，我们来敬拜他，我们来赞美他，我们来向他祷告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经历到的。因此当我们来到主耶稣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来敬拜他，赞美他，我们看见他的那个荣耀，看见他的美好，也看见他给我们的这一个赦罪的恩典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从心里面，我们愿意真正的承认说，主啊，我是个罪人。其实当我们向主说，主啊，求你赦免我这个罪人的时候，圣灵就会向我们的心说话，圣灵会对我们说，主已经赦免我们的罪了。我们会经历到我们内在生命的洁净跟更新，主耶稣他释放我们，他赐给我们平安，我们也会得到那个悔改还有不再犯罪的力量。好，那其实这个必蒙赦免呢，也是神对人完全的接纳。有些小孩犯错了哈，不敢承认，他除了害怕被父母处罚呢，其实同时也是因为他们知道父母不喜欢他们犯错。那小孩会怕，就是一旦认错了不被父母接纳。那类似的情形呢，也会发生在学校里面。一个学生犯错了，如果老师是用那种杀鸡儆猴的方式来制止犯错，会让学生更不敢认错。其实学生不是害怕被惩罚，而是害怕就是一旦认错之后他被贴上标签，同学们会不接纳他，甚至会被孤立。但神所设立的这个赎罪祭呢，不只是让人有这个认罪的机会，其实更是让人可以去经验到在神面前深刻的被接纳。在经文的中间有几处是按手的动作，第四节，大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按手在牛的头上，十五节，全会众误犯了罪，百姓的长老要代表他们按手在牛的头上，二十四节，官长，就是高层的领袖，当他们犯了罪呢，要按手在羊的头上，二十九节，百姓误犯了罪，要按手在赎罪祭牲的头上，所以按手在祭牲的头上，其实他是表达献祭者他要以这个献上的祭牲来代替自己受刑罚那同时呢，也代表着献祭者相信神会接纳而且认同这样的献祭，那以至于他们可以有一个重新开始的恩典。神对罪人的接纳有多深呢？当我们仔细来看经文，你会看到神要人所认的罪，不只是外在被人看得到的行为也包括了先前隐而未现是别人看不出来的，然后只有自己知道的罪。那这些呢，就是一旦知道了就要献祭。表面上看来好像神是要人对那个罪敏感因为那个罪如果隐藏在心思意念里面甚至于是自己不知道的小罪，如果不处理它，最后都有可能会变成大罪，那也有可能会造成严重的伤害。所以呢，就算是小罪也同样要付出贵重的代价。但是我们再更进一步的来想， 哦，那个赎罪祭的代价非常的高，但是呢，当人一不小心，哦，就是发现说啊，我不小心犯了错，那我得罪了神，哦，然后有一些隐而未现的罪，然后我发现了，然后我就要献祭，哦，这样人怎么可能献得完呢？哦，而且这个代价根本不是人付得起的代价。可见得呢，神根本不愿意人向他献上贵重的赎罪祭，而且呢，神更不希望人以为只要向他献上贵重的赎罪祭，然后就可以一直犯罪。其实神是希望人愿意去承认，哦，自己觉察到过去所不知道的，然后心思意念里面的罪呢，是要人哦，可以实际的去经验到，原来在认罪之后会更真实的认识神的爱，更真实的体验到神的接纳，其实那个是非常完全的。原来神对人的那个赦免和接纳的那份爱是深到一个程度，就是当我们人还不知道我们会得罪他的时候，神已经预备好了赎罪祭，他要赦免那一个觉察到有罪就立刻来到他面前求赦免的人。神愿意赦免人，接纳人，神用他深深的爱来吸引我们，我们怎么可能不爱他呢？其实当我们越爱神，我们就会越渴望我们能够满足神的心。既然神说他是圣洁的，我们也会渴望我们是从里到外就像神一样完全圣洁。但是问题就在这里，就是有谁可以达到那个心思意念随时随地都是圣洁的标准呢？这就是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他为什么一定要亲自来到这个世界，他为我们成为那个完美的完全的赎罪祭的原因。今天的我们如果误犯了神不要我们犯的罪，一旦我们知道了别人看不出来隐而未现的罪，我们就可以直接的来到主耶稣的面前认自己的罪，因为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献上自己，所以我们就可以相信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不义。神他已经远远的超过我们想象的完全的接纳我们了，所以我们不需要为自己的错误找借口，我们不再需要为自己的不完美找理由，我们更不用害怕神用他的光来光照我们内心深处的罪。基督徒是因为主耶稣对我们完全的爱和接纳，使得我们能够成为乐于向神认罪的人。很多年前我听过一位老牧师他讲到，然后他就提醒基督徒，就是向神认罪，这个是经历那个灵命成长最直接的方式。那他就用了一个比喻，他是说一个基督徒如果轻看向神认罪的重要，那他的灵命就会像什么呢？就会像一个人，你如果一天不洗澡，就自己知道嘛，如果两天不洗澡，那就是你身边的人知道，你如果三天不洗澡，那就是大家都知道。如果我们一天不洗澡，我们就会觉得不舒服，那这样子正常的基督徒，岂不是我们就是我们一天不认罪，我们应该也会觉得很不舒服吧？那其实这个比喻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我就发现我里面的那个罪让我很不喜欢认罪，也让我很讨厌认错。那但是真的，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就是去操练在神的面前认罪之后，其实我真的发现一旦我认自己的罪，神的赦免，神的爱其实一直都在那里。那也 因为就是我对神的这个完全接纳完全赦免的这一份爱越来越有把握的时候，其实神的爱就吸引着我，我真的很渴望活在神的爱里面，所以呢我也可以渐渐的不怕认罪，不怕认错，也不怕承认自己的软弱跟不足。其实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有相同的这样子的经历，就是向神认罪其实是经历那个灵命成长最直接的方式。当我们愿意把那个最丑陋的自我我们来向神敞开的时候，我们愿意真实的来向神认我们个人的罪的时候，其实我们是真的可以这样子真实的来跟神亲近，神的爱神的赦免真的就在那里等着我们，我们也会经历到那个灵命成长的那个喜乐，那个成熟的一种满足。那既然这个认罪是喜乐的，那如果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罪，其实我们还是可以对主说，主啊谢谢你爱我，赦免我的罪，求你光照我检查我，使我知道我里面有什么得罪你的地方，好让我知道我当如何行，好让我知道下面我可以怎么做。其实我们真的会发现，就是我们认罪越深，神的那个赦罪的恩典，神的那个接纳就是深到那里，神就是在那里等着我们，神的爱是长阔高深的。因着这一份爱，其实也帮助我们可以胜过撒旦还有人对我们的各样控告还有指责，也让我们可以更有能力的去服侍神服侍人。那必蒙赦免呢，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基督徒群体服侍的一个见证。那在第四章赎罪祭的经文中，除了祭牲代替人的罪之外呢，还有两个代替的概念，一个是大祭司代替人来到神面前赎罪，还有呢会众中的长老代替百姓按手在祭牲的头上。那这两个代替都是神要他们去服侍人，但是呢我们不要忘记，就是他们和被服侍的百姓一样，就是都会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上误犯一件，但是呢神他一定知道一件事，就是如果他们犯了罪真的会带给这个群体很大的伤害，神更知道，就当他们犯了罪别人对他们的要求和指责是会更严苛的，他们的责任是如此的重大，我真的觉得如果是我不敢回应神的呼召，然后站在这个位置上来服侍神服侍神的百姓，因为我真的我不敢说，我不会误犯任何一点点的错，那我也会很害怕因为我的罪影响到别人，同时我也会感觉到别人的指责会让我招架不住，但是神要这个代替人赎罪的祭司长老呢，就是单单凭着必蒙赦免的恩典来服侍神服侍人，神要他们知道在服侍中虽然有过犯与软弱，但是也必定有神的赦免还有神百姓的接纳。在这个经文的里面呢，其实告诉我们那个献祭是在会幕的门口，是在祭坛的前面，那这个位置呢，弟兄姐妹你看图你就知道是在百姓四围扎营的正中央，那很明显的就是认罪献祭的人他不只是站在神面前，同时还是被神的百姓包围着，也就是说神不是要一个人，你在家里就发现自己有罪了然后就在自己家里的厨房去杀牛杀羊自己处理自己的罪，不是，神是告诉我们其实这个罪不是个人的问题，也不是好汉做事好汉当，罪会影响我们个人跟神的关系，也会影响群体，一定要严肃谨慎的面对，但是呢也不是靠着我们自己 的方式来解决罪的问题，而是要靠着神所规定的这个方法。哦，那弟兄姐妹，我们如果把自己放在这个场景，哦，就是你要公开的去献祭认罪，有哪一个人你不会觉得压力很大呢？哦，但是呢，当人来到神的面前认罪献上祭物，当祭牲被火完全焚烧，当火升起来被所有的人看见，当那个祭物的味道散开被所有的人闻到的时候，那不就是神告诉献祭的人还有四周围所有的百姓，这个人献给神的赎罪祭已经满足神对圣洁的要求了。无论是谁，哦，他误犯神吩咐不可犯的大罪小罪，全部都被神赦免了。我们想想看，哦，就是那个大祭司亚伦，他每一次在为自己在为百姓献上赎罪祭的时候，他会不会想起如果不是神赦免他的罪，如果不是神的百姓也赦免了他的罪，如果不是神的百姓接纳了他的服侍，他怎么可能以大祭司的身份来服侍神服侍百姓呢？我想亚伦他一定非常感谢神为他设立了这个赎罪祭来洁净他，他从心里面一定也非常感谢神的百姓赦免他接纳他做大祭司服侍他们。亚伦在神和人的面前都蒙受了这个赦罪之恩，我相信他在服侍中一定是有很深刻的感恩，对神应该也是更加的敬畏吧。我想我们可以理解，如果没有这个赎罪祭，真的就没有人敢去服侍神，那一些需要被服侍的人有谁能够去服侍他们呢？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想一下，服侍神的人，我们要为这一位圣洁的上帝所做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见证呢？是因为我们很完美，我们有能力吗？其实神他所要的就是一颗犯错了会在神面前忧伤痛悔的心，神所要的其实就是一个罪人因着耶稣基督这完全的赎罪祭得以在神面前必蒙赦免继续服侍的这个蒙恩的见证，一个深刻的知道自己是被神赦免过的人，真的就会向神存着那无比感恩的心，能够去体会人的软弱，从心里面更有能力去怜悯人赦免人去服侍软弱的人，其实这就是神所悦纳的服侍，也是神喜悦的见证。我想在我们当中很少人会故意犯错，那但是呢我们真的我们会不小心犯无心之过，其实我也发现就是好像越爱主的弟兄姐妹越无法忘记自己所犯的无心之过，其实呢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忘不掉别人得罪我们的地方伤害我们的地方，其实我们不得不承认，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时时刻刻我们都需要完全的被赦免，而且我们时时刻刻我们都需要有能力去赦免别人。感谢神他已经恩待了我们，因着主耶稣这完全的赎罪祭，我们就能够去领受神对我们完全的赦免和接纳，我们不用献祭，但是我们真的不能忘记主耶稣他的赦罪之恩，就是要清除我们生命中的过犯，洁净我们的罪恶，他真的没有照我们的恶行报应我们， 而且他也永远不再追究。主耶稣他选择饶恕，而且遗忘我们的过犯，他是借着饶恕彰显他伟大的恩典。我们在这个恩典的中间，我们不需要再去背负那个我们背负不起的罪疚还有羞耻。但我想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个真实的情况，就是我们还是常常会觉得自己是百分之百的罪人，但是主耶稣这完全的赎罪祭，这完全的赎罪祭，他要我们在神的面前也确信，我们虽然是百分之百的罪人，但我们也是百分之百的义人。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永远不摇动的地位，就是我们是蒙神接纳，被神看为圣洁毫无瑕疵的儿女。是因着这一个无比贵重奇妙浩大的这个恩典，使我们可以不断地被这样子的爱激励，以至于我们愿意爱神，我们也甘心乐意感恩地服侍主服侍人。当我们越明白这个必蒙赦免是主耶稣他已经坐在我们当中的见证的时候，主的爱是可以让我们得到一种超越我们自身力量的那个爱，是让我们可以去服侍那个冒犯我们得罪我们的人。因为我们知道那个人的罪同样也因着神的恩典被主赦免了。但愿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这样子的一个救赎活化在我们的眼前，刻印在我们的心里面，也求主使用我们每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能够从心里面有神的爱，有神的力量，去领着那跟我们一样的罪人，我们一起，我们能够来经历这个在耶稣基督里面认罪悔改蒙恩得救的这个奇异的恩典。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赎罪祭。如今的我们不用再献祭，但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忘记，就是我们所得的救恩是从天父而得最珍贵的礼物。主啊，你一次的献上使我们在天父面前必蒙赦免。天父，你也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愆和过犯，我们也得以成圣永远完全。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愿这恩典刻在我们的心中，使我们因着你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我们更多的爱你，我们更不喜欢犯罪得罪你。主啊，我们不再献祭，但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因着你的宝血你的身体，才能够坦然无惧，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天父的面前，领受天父完全的接纳，以至于我们真的求你让我们更敢于在圣洁的主面前勇于认罪，也更加的能够坚守我们所信的这个罪必蒙赦免的福音真理，站立在神和人的面前不致摇动。主啊，我们不再献祭，但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都是已经蒙你赦免的人，因此我们也相信我们必能够得着你所赐给我们的能力，赦免别人的罪，得着你丰富的爱，让我们服侍人不后退不灰心。主啊，愿我们在你的爱中，我们真实的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彼此劝诫，使人在我们的当中 可以看见你这永远的赎罪祭，也领受必蒙应许的，必蒙赦免的应许。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